弟兄姊妹们早安。哇，唱这样的诗歌真的觉得很荣耀，我们的神竟然选我们做他永远的居所，好不好啊？何等的好啊，感谢主。早晨我想有一个负担，我要想交通神永远旨意的乘船。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摸到阿爸父的心？有没有觉得更来认识，更摸到了一点，更能体贴了一点？我们的父何等的爱我们，在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心意是何等的荣耀。大家还记得吗？神造人的时候心意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不对？里面像他，外面像他，然后神有一个旨意在他们身上是什么？哈，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然后治理这个地。所以神有一个心意，创造了像他一样的人，让他来享受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这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生命要像他，对不对？所以神就把生命树放在人的面前。可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失败了，因为不相信，不相信神的话，他们拣选向神独立，就吃了唯一一棵神说不可吃的树。吃的原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不信，觉得神要把好东西隐藏了不给他们，好吃好看好做食物吃了像神的隐藏不给他们，却不知道神要他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们失败了，但是神的旨意，神定义造人的旨意没有改变啊。我们怎么知道？很明显啊，在亚当失败之后，神在时间里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人，寻找他可以托付完成他旨意的人？我们这些日子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明显的点是什么？就是相信，跟亚当是相反的。亚当就是不信，怀疑神，把好处保留了不给他。亚伯拉罕是在父家只做子弟的时候，神召他出来，圣经上说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召他就出来了。这一路上锻炼他，成全他，他的信心被建立，他就全然依靠神。甚至在什么年老的时候，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妻子撒拉生育也断绝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神让以撒诞生了，以撒带进了雅各，雅各就被神一直说，我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是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神有一个旨意，借着找到有信心的人，他把他的旨意往前推。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要出来那个伟大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我们一路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我们在读约瑟，不是吗？然后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约瑟来看他的环境的时候，他回头看，他说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在饥荒要发生以前叫我先下埃及去预备粮食。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委屈、自己的痛苦、自己不幸的遭遇，他的眼光有一个什么？他有神的眼光，他看到神为了要保留他们以色列后代，所以在饥荒以前先送约瑟去那里预备粮食。因为神要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能够不成就，所以饥荒来到之前先送约瑟下去预备粮食给以色列家的百姓。约瑟完了之后，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在埃及昌大到了一个地步，那些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兴起就很厌恶这么多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地上，就让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他们在那里呼喊，神就兴起了谁？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要进迦南，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在那里呢不信抱怨，结果神就让他们在旷野40年流荡，等到那个不信的世代倒闭在旷野，才再派了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美地，对不对？好，这一路上你看，一路下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带进了伟大的救恩，主耶稣来完成父的旨意。主耶稣多伟大呀，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所做的多伟大呀！主耶稣从天上而来，他来选择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选择一个帝王之家，他是神的儿子，他从荣耀里来，他是坐在父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位。他来的时候，他拣选了一个最卑微的道路，他降生在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家里。他下面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安静伏在父母的手下30年。30岁到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可以出来服侍了。他出来公开的事工，主耶稣里面有爱，心有爱，口有恩。他所到之处，他开瞎子的眼睛，他开通聋子的耳朵，他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叫大麻风的得医治，叫死人复活。主耶稣来彰显了神的恩典能力，说话行事有大能，叫许多人被他吸引，被他震动。同时有什么？有许多人嫉妒他，到一个地步要把他除掉。所以当我们的神的儿子在地上活出一个完美顺服的谦卑的生命的时候，神定义将他挂在十字架上，借着不法之人的手钉死了他。但是这是神的大能大智慧，十字架在世人看是愚拙的，但是却是神的大能啊！哈利路亚！借着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主成为代罪的羔羊，将我们的罪的赎价付了。他死了，我们就不必死。他释放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得着当初神要给我们的生命，那颗往生命树的道路又开通了。主从死里复活，用他美丽的生命胜了仇敌，因为他没有罪，阴间不能控制他。他从死里出来，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打开了死亡和阴间出来的道路，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回到宝座，为我们开了一条进荣耀的道路。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在这里，叫我们回到荣耀。他是属天道路的先锋，他要率众子进入荣耀，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完成的。他不是来给我们一个福利平安，他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生命，生命成长。有一天他要回来接我们，就永永远远在永远里，在他荣耀里共享。那时候我们真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与他同掌王权。所以当主要完成这要完成这一切计划的时候，他在时间里一直呼召，一直夺着器皿，直到神儿子来到地上。这个奥秘一下向我们打开了，我们都能明白了。在古时的先只有先知得着启示，但他今天这个万事隐藏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打开了。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人生的事从来就不是我个人的故事。你说约瑟可以在那里讲他一生的事，摩西可以坐那里讲他一生的事，约书亚也可以讲他一生的事，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切的事都不是个人的事，都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环境都不是个人的事，都是神带我们回到他永远旨意上道路的事，都是神的事，所以我们都与天有关。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旨意要往前走。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全。弟兄姊妹，我刚才讲的真理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都看见了，对不对？神的旨意我们接棒了没有？我们在奔跑的路上，主耶稣是怎么样？主耶稣因为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他看见我们这些人要得救，他看见这些喜乐，他就不在乎一切的羞辱，他不在乎十架的痛苦和那个苦楚，他怎么样？他安然接受，完成救恩，然后在至大者宝座右边坐下来。他跑完了，我们要跑啊！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同时一面跑一面仰望为我信心创始而且会成终的耶稣，因为他走过一样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跑，我们在跑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跑在生命的道路上。弟兄姊妹，要跑就有怎么样？要有接棒的。第一个问题，下一个 slide， 你接棒了吗？棒子拿到没有？看见了就接了，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接了，领受了，你就接棒了。 神的话向我们打开这个奥秘，一下我们明白了，说原来我在地上不是漂浮的浮萍，我不是没有方向的，我不是白白受苦的，我是与神旨意有关的。一下子明白了，就接棒了，就开始跑。你看以赛亚书，在神来说怎么看？神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弟兄姊妹，我读这个话的时候，我说阿们阿们阿们。为什么？我没有寻找主的时候，主来遇见了我。这真是我的故事。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真是我的故事。主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19岁的时候，我从小信主，但是我跟主的关系是很遥远，我觉得他在我的心里就像玉皇大帝一样，他坐在他的宝座上，我活在我的地上，咱们我不惹他，好，他不惹我，但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打个电报上去，他就来派一个天使来帮助我解决完问题，就他就回家了，好，那我就继续过我的生活。那过一阵子怎么有需要再跟他打个电报，这就是我跟神的关系的认识，也我是事实是这样。直到我19岁来到美国，哎，真不好意思，我姐姐邀请我去参加聚会，来了3个月了。我第一个反应说好，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我太想家了，我太想同胞了。我一听到要去中国人的聚会，我就很高兴，我去看看中国人，就去聚会了。但是我却不知道，在那里等我的不仅是同胞啊，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我走进去的时候，当时大家已经在唱诗歌了，就是我们今天唱的《美丽西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弟兄姊妹，西安不是别的，西安就是我，就是你呀、啊，是神拣选的永远的居所。那一天我一走进来的时候，父的同在，神的同在，那个爱啊，那个温暖，一下把我围绕住，把我抱住，我就从。就从后面那样走进来，招待我，招呼我来前面坐，我就一走进来，我就被神的爱摸到，然后我就眼泪的不能控制的流下来。我是想说这是怎么，然后他就在唱那首诗歌，反正我的心里很震动，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像父说的，没有寻找我的，我不是去寻找神，我是去看看中国人的，我想家，我到教会去看看中国人。但是神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整天在伸手招呼那个悖逆的百姓。悖逆百姓什么？是照自己的意思行不善之道的。我就是这样，我走在我自己的路上，我没有想到神他的旨意竟然与我有关，神可以这么亲近，这么爱我。那一天我被主抓住了，从此就在这条路上奔跑，与众同伴奔跑。所以弟兄姊妹，真看见的时候就会跟上去，不是一次完全看见，但是呢，一个感动，你就那个好像你的视力就进步一点。好，我们这人是相反，我们生下来视力很好，然后视力越来越差，属灵的路什么视力越来越好，肉体是一天天衰残，但是里面的人是一天比一天有力量，慢慢的认识主。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祷告，在以弗所书这么有名的祷告。来，下一个 slide， 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吧，会背的最好把它背起来，年轻人把它背起来啊！以弗所书这个保罗什么祷告？他说，我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停，你看保罗祷告什么？祷告耶稣基督的神，那位爱我们的荣耀的父，给我们一个什么？房子、车子、好老婆？不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让我们得着真的智慧，真的看见，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那个一直在招呼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的神，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照明了眼睛要看见什么？我在这里把它变成 一二三四点啊，我们看一下，照明我们眼睛要看见什么？弟兄姊妹摸一摸，看见没有？第一，我们所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一个召，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召出来，从肉体里召出来，从罪恶里召出来，从捆绑里召出来，有一个恩典的召，这个召是恩典的召，召我们出来是蛮有指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为很多事情我们好像有一个追求，但是是不是每一个追求都真的叫我们满了指望呢？满了把握呢？不是的，但是在神那里有一个恩典的召是蛮有指望。然后呢，他要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人身上，在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顶撞他的人身上，神却预备了丰盛的产业。是什么？就是要把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定罪，乃得着神儿子永远的生命。神要得着一个团体是能够来彰显来享受他的荣耀的。再下一个 slide， 然后呢，三件事哦，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我们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第三是什么？呵呵，第三是什么？显的能力，好，停，多大？
浩大，
浩大，多大？浩大很 vague， 多大？神第一恩召很有指望，在我们当中得的基业有荣耀，然后呢，能力是浩大，什么样的能力？他有没有比喻啊？什么样的能力啊？举几棒啊？你们去见每次举几棒啊？多大的能力啊？啊，能力啊，有人会做这个，有人会做那个，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神给我们信的人身上运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复活的能力，阿们。什么样的能力？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力能力把他从死里兴起，坐在父的右边，而且超过什么？你看看，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我很喜欢下面一个，一切有名，就是什么？你叫得出来的，你讲得出来的，他都超过了，对不对？你说执政、掌权、这个有能、主治，也许哦还有什么？没有，神在这里干脆说一切有名的，你想得出来的，他都超过了。而且不只是今世有名，在永远里、来世里，你叫得出来的主耶稣都超过了。而这个能力赐给了我们啊，信的人啊，而且叫他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为什么？主耶稣本来就在万有之上啊。第四节说，不是第四点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看到没有？主把我们带进去了，他本来就是在荣耀里，他本来就是在创世之前与父同在，他本来父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需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他本来就在万有之上，但是却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主降杯来到地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走这一趟回到荣耀，是把我们带进荣耀啊，开了一条路进荣耀，为了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啊。然后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是不是一啊？你不能说我这个腿不是我的，这个手不是我的，只要是我身体就是我呀，跟我是一啊。为了教会，他做了万有之首，而且教会什么？就是他的身体，是那个充满在万有者。充满在万有者就是主啊，神啊，他所充满。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有个特点，就是基督自己，对不对？教会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主所有的美丽、性情、能力都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都得了基督的生命吗？我们信主的时候罪得赦免，然后呢主住进来了，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那个有荣耀的盼望。 Christ in us, the hope of glory, 基督住在里面了，就是得荣耀的盼望了。 用，这就是我们那位充满万有者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接棒了吗？我们看见了吗？我们认识了吗？保罗的祷告在我们身上实现了吗？没实现没关系，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这样祷告。我觉得我信主从那十九岁开始遇见主开始，我就一直在经历这个眼睛得开，经历这个能力，到现在了，四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经历呀。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重要就是说，开眼了吗？接棒了吗？弟兄姊妹们，接棒了吗？接棒了吧？接棒了吧？接棒了。好，下一个问题，下一页，你在这路上奔跑了没有？有没有在跑？有没有在跑？有没有经历主？有没有认识主？对不对？有没有得着主？有，奔跑了，对不对？奔跑有，我这里交通两个原则，奔跑有很多原则。好，我讲两个点。一个，跑的时候要怎么样？对着主专心跑。什么叫专心？小孩子在做功课的时候，一面电脑在面前打游戏，一面课本在这里，一面手机还在忙。你们看过这样小孩？哎，我看过，叹为观止。好 ，How do you study? I don't know。但是有人就是这样读书的，这个叫做不专心。你想去考试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我有看到，但是当时是那个 game 正在哪一个环境，我的手机正在哪一个抖音，是不是一切都很模糊，答不出来，因为不专心。专心的意思就是什么 ？Wholeheartedly， 全心呐、啊。”所以年轻人，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大学、高中都是这样，所有手机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接龙，白长条，我们只有圣经在我们面前，专心读主的话，一个多小时的事情，还要看手机吗？不用了吧？我们在疫情期间上了 Zoom，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跟年轻人弟兄说打开镜头，不然有人是在床上聚会的，啊。这各种情况都有，我就不说了哈，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让他们不好意思。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专心，你怎么能有得着？你来到全能的神面前，你怎么可以让别的事打岔？你要奔跑，你专心在他的身上，对准他，因为不然太多的事情叫我们分心，分心是一个事，还有一个可怕是这个分心叫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就看环境不看主。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两个人，神说他们是专心跟随我的，你知道是谁吗？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人知道啊？加勒与约书亚，他们俩的故事。加勒实在太了不起，弟兄们，我们刚刚不讲吗？摩西带了他们出埃及，要进入那个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要祝福他们赐给他们。结果他们到了迦南呢，摩西先派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十二个去看一看，回来我们再决定怎么去攻打。就十二个人去了，中间有十个，还有加勒与约书亚，是十二个人。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探子说：“哇，那个地真是又美好又宽阔，流奶与蜜，连一串葡萄都要两个人用担子来抬的。哇，那地够肥美了吧？够肥美了。”但是那个城坚固民强壮，这个样讲的时候叫人的心还没有，哎，等一下，这个讲的心啊，叫人的心都怎么讲，圣经上说百姓一听怎么样，消化了，就融化了，不是因爱而融化，是什么？所有的胆量都没了。什么？然后呢，加勒第一个反应什么？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吧，我们足能得胜。你看加勒看的不是强壮的城邑，高大强壮的百姓，加勒看什么？他凭什么这么说？他是看神啊，这一位带我们出埃及，降了十灾，带我们过了红海，在旷野里行了神迹，这个神他说去得，我们就去，足能得胜。他的眼目什么？专心在神身上，所以他要去。结果呢，那另外十个探子说不行，那个地的民太高大，他们是巨人，我们在他们眼中像蚱蜢。听懂了没？蚱蜢就说一踩就死了，那根本不用打了，对不对？ 哎，弟兄们，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一个环境，觉得说，哇，太艰难了，不可能，必死无疑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来到一个环境，难道说没办法，没有希望了？在这里，神叫他们进去，他们却不看神，却看环境。当神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犹豫。你要是有主的话，你就欢欢喜喜抓住主的话，抓住主的话，拒绝一切外面的声音。我们的 CC 姊妹很了不起，她弹钢琴很棒。Vicky 跟我讲 ，CC 姊妹有个本领，当一切噪音来到时候，她有一个办法，静音，全部听不见。来 ，CC。了不起啊、哦！对，这个我们就有这个本领。圣经上说，神说，谁有谁像我仆人眼瞎，有谁像我的仆人是耳聋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睁瞎眼，就是像神以外的事情看不见、听不见，专心跟从主。所以这个加勒太了不起，所以他要大家说：我们立刻吧，我们足能够得胜。结果这其他人不干，所以呢？百姓就开始抱怨啊，我们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带我们出来这里死在这里啊？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得罪神的话，神就发怒了，说：“你们这个世代20岁以外的都不得进迦南美地，都要倒闭在旷野。等到你们这一票死了，我才带下一代进去。”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在旷野。本来你知道，出了埃及进迦南美地只要11天就走到了，就他们走了多少年？40年，等到那一代都倒闭在旷野。像加勒那个时候去做探子的时候是40岁，再跟他们在旷野搞了40年，等他过约旦的时候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过了约旦之后呢，还没有那么快啊，就又来到那个他所探的那个希伯伦的山地啊。他那时候来，下一个 slide， 你知道，来我们看看，我们读一下，来那个赫赫来。
约书亚记14:17，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巴尼亚，
打发我，我就是加勒，我就是加勒啊。
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
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乐为业，
也是乐了啊，有了产业也是很乐啊。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阿们。怎么样，85岁啊，40岁又过了45年，又来到同一个地点。我们的加勒怎么样？他没看他自己啊，他如果算说，哎呀，那是40岁的事情，85岁是你们下一代的事，换了我可能真的会这样想。可是他怎么样？那时候如何，怎么样现在还是如何。所以有句有名的话，就是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所以不是在乎我，是在乎神量给我的环境，是一定有能力的，我可以的，靠着主是可以的，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到85岁还是专心跟从主啊？他全心还是在神身上，没有看说，哎呀，加勒 forget it， 85岁搞什么？不是，他还是看主啊，全心专心，就是 wholeheartedly 全心看主，没有容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看主，主能的，我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主可得胜。那时候力量如何，今日仍然如何。结果你知道怎么样？约书亚就答应他，给他祝福，然后圣经说，因此希伯伦做了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这是对他的结论啊，好不好？好啊，你要跑，你要跟随主，你要得产业，你要进入神的旨意啊，就是要全心。好，加勒才太棒了，对不对？他跟约书亚等于是那个时代唯一两十二个探子里的两个探子，得以带着以色列人从旷野过了约旦河，进到神的应许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很重要，第一，专心的跑；第二，什么？来，下个 slide。不是我们一个人跑，有神在我们的前面，然后呢，还有同伴呢、啊。弟兄姊妹，在记得我们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啊，对不对？你要跑的时候，你只有左腿不行，你要右腿；你只有左右腿也不行，你还要什么？谁喜欢跑步的？手也要动的，对不对？那手脚动了，还有什么？你全身都要跟上去嘛。主耶稣是元首，他看，他引导，他发命令，我们剩下要配合的。所以没有神家，没有英雄主义者。如果你想一个人在跑，全部是用什么？有一个全身是脚的人在跑，那是什么？他怪物啊，对不对？只有脚在跑的是，那是怪物啊。只有那个强壮的肢体在跑是不正常的，全身都要配搭。在这里我们要认识，要跑的时候要有同伴，第一要有神在前面引导，第二要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够单独跑，不要说我一个人做基督徒跟随主就好，不可能的，因为你不过是一个肢体，你必须在身体上得着众肢体的供应和配搭和帮助，你的肢体需要你，你也需要肢体。好，不要坐在家里一个人在网上上找一些信息看一看敬拜主， It's not gonna work。 就像我们不能天天吃泡面， It's not gonna work。 你要吃真的食物，你要活在身体的当中，因为在肢体的聚集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生命的交流，有大家的扶持带导，所以一定要活在聚会教会里面。所以圣经上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了的人，一旦停止啊，就会习惯，然后我们就失落了。神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不是一个严厉的要求，是什么？就像你跟小朋友说不可停止吃饭，好像那个什么得了饥饿症的人、倦食症的人，就一样的道理，是为了我们好。神知道我们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一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的事，大家都知道吧？摩西带他们进到旷野绕行四十年，等到这些不幸的百姓都倒闭了，新的一代起来了，但是摩西也老了。摩西那时候几岁了？120岁了，神把他接走了。那怎么办？约书亚他的助手，那个专心跟随主的两个人的之一，神要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去。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看哈，在这里来，我们去换 Ralph 啊，来那个赫赫的 Buddy Ralph， 约书亚记三章三节这里看得见吗？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担
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书亚因为耶和
那是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节，然后再来。”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从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
好，在这里你看，约书亚要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状况？他告诉百姓们，你们要看到神的约柜，又看到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就要起来离开你所在的地方，对不对？跟着约柜。所以这个话我们读起来三秒钟就读过去了，但是这一句话你没有想到这里面的挑战有多大。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经上描述约旦河因为雨季的关系，什么水是上涨，涨到一个地步漫过两岸，所以就好像今年我们雨多雨水丰富，我们到哪里什么都是有瀑布有溪流啊，对不对？湖泊本来都降下去，现在都上来了。他说你们要那个时候要过河的时候，你走到那个河边一看， 那个水是满满的，连岸涨过两岸的，是 flooding。 然后再来，你们要看神的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宝座，神的同在。约柜里面是有三样东西，哪三样？装的玛拿的金罐子，就是每一天在四十年里面，每一天早上神预备的早饭，每一天给他们的粮食，他们取了一个做纪念。还有什么？啊，亚伦发芽的杖，对不对？对不对啊？那个杖代表一个杖，我们常常上山用拐杖，用木头的拐杖。Ralph 有没有木头的拐杖在家里啊？还是你都是健跑？我们家有个拐杖，那个拐杖都是死的木头。但是那个亚伦的杖是发了芽的，它是发了芽、长了、开了叶、开了花、结了果的，叫做代表死木复活，代表复活的能力。还有一样东西，十诫的石板，神亲自用手指头写的十诫，放在约柜里。所以约柜代表神的话、神的粮食、神的复活能力。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所以约柜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同在。这是何等神圣的事情！你以为抬个约柜很简单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着抬约柜而死的有没有？
有。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立位人，不是服侍主的支派，而且什么？约柜一弯，曾经发生的事，对不对？用牛车抬，就约柜一弯，什么手一摸，要扶约柜，就当场被击杀。因为约柜是神圣的神，他的同在，我们肉体凡人是不能碰的。直到耶稣基督来，神圣的主穿上了肉身，在十架上将他的生命释放给我们，开通了一条直通幔内的路，来到施恩座前，坦然无惧。但是在旧约的时代，这个是不能碰的，只有祭司立位人可以来服侍约柜。但要怎么服侍？你们知道不能碰，那怎么服侍？对，用杆子抬。所以在约柜的四角有四个环，然后穿过杠子，四个祭司扛抬。好，现在你要想哦，这件事情的挑战有多大。约书亚讲的很简单，约书亚过河可能不难，约柜要过河，百姓要过河，这个挑战太大了。而且你要找到四个祭司不怕死，第一不怕约柜出问题，第二什么？谁家有游泳池的？你走到水深之处，你站在那里，我叫你踏下去，你说我问我神经有没有毛病？对，那就是啊。圣经上说，这祭司的脚一踏下去，发生什么事？水就在远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约旦河成为干地，所以百姓可以过去。约旦河能够停下来，是因为有四个祭司能够相信神，专心跟随神。他不仅像约书亚有专心的，能够专心跟随主。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他们这些人是同心合意的同伴，只看见神，只听见神，只跟随神。一脚踩进去，水就停在远处，立起城垒，走到河中，他们站定，等以色列百姓过去。你知道有多少以色列百姓啊？百万啊，上百万啊，等他们过去，你想要站多久啊？而且又不是高速公路啊，是河底，有多少的石头是不平坦的，然后那个老弱妇孺，对不对？走得快走得慢，还有牛啊羊啊马，对不对？然后哪一个爆胎了，你还要修理啊，这个搞不完，这个要真的要站多久啊？然后你在那站的时候，第一呢还不能动，对不对？不能喊累，不能歪，因为约柜不能倾斜。然后呢，你看这些人走这么，还有啊，然后那个水怎么样？越堆越高啊！你想那个约旦河的水一起成垒，你们什么时候还在走？那个水就一直累积啊！所以祭司要何等的胆量？这时候怎么办？专心跟随主。 只能看主，主说带我们到对岸去，我们就到对岸去，一定可以的，主能成就。所以约书亚他不是一个人，他真是有同伴啊。等到百姓都过了，祭司们才上岸，圣经说一上岸河水就恢复了，真的是就像当初神借着摩西带他们过红海一样。弟兄姊妹们，神说话最重要。在这里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除了专心跟随主，我们还要得着同伴专心跟随主。2012年我们看中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求主赐给我们神说话。神说我来买，我来买这个会所，我要回到普蒙纳，我要重建我的圣殿，我要恢复我的荣耀。弟兄姊妹，不是说来把这里刷得金光闪闪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神要回来在这里让他的心意被人得着，被人专心跟随，得着一批他跟随他相信他认定他的人，认识他的心意，能够在凡事上寻求他的面，放下自己，不分心，专心跟随他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得着一个团体。神要回来恢复他的荣耀，重建他的圣殿，那个失去的神要重新建造。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是有福的。我们5月30号神讲话，8月9号就买下了这个地方，是神自己感动弟兄姊妹，神自己打发产业过来为他的旨意效力。在这个当中，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忧虑的，时间到了要 close escrow， 钱在哪里啊，这个那个的，有很多想法的，怎么样专心跟随主，每一次都要从这种 problem challenges difficulty 怎么样转过来说，主说他来买，主说他来买，就认定这件事。结果果然8月9号 close escrow 买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主说话了就要跟上去，专心跟随他。我们不要做那个报恶性的探子，总是说哎呀这个太难了，当然前提是主说话啊，主没说话的事情要好好考虑，主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要挑战主，要彼此勉励，兼顾彼此的信心，专心跟随他。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要奔跑吗？第一要专心，第二什么？要得着同心的同伴。好，那现在好了，接棒啦，再跑啦，下一个是什么事？你接了棒了，你再跑了，然后呢怎么样？有没有传给人啊？你不能一直跑吧，自己跑到路中气绝而死啊！是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你们不会叫阿姨到80岁还在这里带你们读经吧？你们要自己会读经吧，对不对？你们要教导人啊，你们要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好，所以要传给人啊。所以为什么不厌其烦啊？每个礼拜三晚上带着他们御茶呀、啊，礼拜五我们在一起读经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我知道好像早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成小群在那里追求主，对不对？传真阿姨带着一群人，碧秋带着一群人，我知道好多的小组在那里一起追求主，要传啊。那为什么教会有福音班，有敬虔班，现在有一个基要真理班呢？要传啊，对不对？不一个一个都救上来，全部都是什么 kindergarten 啊，不是 kingdom， 对不对？全部是 baby， 到了天国不是 heavenly kindergarten， 是 heavenly kingdom， 对不对？所以都要长啊，长成基督完满的身量，要不要只能做吃奶的，要做能吃干粮的，心窍是习练的，很熟练的，能够分辨什么是好与歹的，根据神的角度分辨的。我们在地上常常很通达，在属灵的事上也要通达，更要通达，感谢主。所以你传给人没有？你看看这神怎么说的啊、哦？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再请这个金龙弟兄，你看得见吗？字清楚吗？生命记4章9节，来。
生命记4章9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对不对？这里很清楚，你要很谨慎，一面你要很殷勤的保守你的心，免得你忘记亲眼所见的事。我们是常常蒙恩，蒙恩过就忘了，我们常常彼此代求，可是有没有常常在神成全的时候感恩，而且常常彼此提醒， 有没有？不仅是有需要来祷告来蒙恩，还要记得所蒙的恩典，然后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些事情离开了你的心。弟兄姊妹，不要我们信主十几二十年之后都忘了一路上所蒙的恩典，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常说做见证，大家来做见证，目的什么？帮助我们记得所蒙的恩典，而且不仅呢不要忘记，还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让他们也敬畏主，认识主，能够跟上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奔跑。你若是不传，你看约书亚记怎么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记得的人就会侍奉主。我们若是不传，我们若忘记，就没有人侍奉了。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吗？岂能不把属神的事教导给他们？我们自己不能忘记，还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神的家没有儿女的，这里都是你的儿女，有属灵的下一代，我们都要传下去。好，下一个点，好，传给人要传给子孙。第二呢，怎么传？要有见证，对不对？自己先要有经历嘛，没见证怎么传呢？Jack， 对，要有见证就有承传。我们活出见证就是下一代的启示和道路。我们活出见证了，下一代看见榜样了，他们就忽然明白了，他们也可以跟上去了。所以我们要有见证，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讲那个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有一段，这十二个祭司站，不是，这个祭司站在河中，人过去之后，约书亚对他们说，你要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就是说每一个支派都知道去怎么样，去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到对岸，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二十节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约旦河，为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经历，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带上岸，我们要有标记，好叫我们的子孙会问发生什么事。我的大女儿在小时候生了一场病，在那个病中我经历了神极大的恩典，她也得到奇妙的医治和释放。她才一岁多，那她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常常讲给人听，她就在旁边听。到后来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她就说，妈妈妈妈你讲我的故事，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对象谁，妈妈你讲我的故事。她还有一颗石头啊，因为她有一个石头是蒙纪念的，是神的作为，他要告诉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石头？我们经历主，我们生活，我们求学，我们找工作，我们寻找配偶，我们置产，我们结婚，我们生子，我们的婚姻，我们各式各样，我们有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的记号？有，我们的孩子就会蒙福。弟兄姊妹们，让主的生命活出来。约旦就代表死水，代表肉体的结束，离开埃及是代表出世界，从旷野过约旦进迦南是代表肉体被埋葬，从水里上来进入复活的生命，得着迦南代表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都要有这些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放下我自己，让基督活出来的见证。主在十架上两面做成救恩，消极面为我的罪成为代罪羔羊，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我得赦免；另外一面释放他荣美得胜的顺服的圣洁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经历来活出。什么时候你就说，主我不行了，我这个怒气我无法控制，我不行，但是主你把它拿走，你活出来。 你的意志肯降服的时候，你就会经历里面基督的生命。你要讲理一直辩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放下自己，但是主在那里已经帮助你了，只是你不给主一个机会。一定要拣选放下我，拣选基督。主自己已经开了这条路，就看我们要不要。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在第一面，只知道我罪得赦免，我得拯救，我与神和好，我是神的儿女，我将来等着上天堂。可是你要贫贫穷穷的上去吗？你是仅仅得救吗？你是一个 baby 吗？你到神面前你会羞愧的。神说我给你的这么多，你怎么这么一点点？你的生命没有成长，你从来就没有放下你自己经历我复活的生命、赦免的生命、爱的生命、怜悯的生命，你都没有经历，不行的。弟兄姊妹，带着石头啊，要有石头啊，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证。最后一个点，下一页，要教导子孙刚强壮胆。要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传真可以，我不行啊，Peter叔叔可以，我不行，他可以，我不行。怎么样？没有胆啊！你想看这个旧约里面最厉害的先知，可以说是摩西啊，他代表律法，他不得了。摩西行了多少神迹奇事，降了十灾在埃及，带他们过红海，又在旷野里，对不对？有玛拿，有灵磐石，又得着石板，又得着会幕，山上指示的样式，建造了神的会幕，不得了啊！摩西不得了，但是他也要走的。他120岁要走的时候，兴起约书亚。换了我是约书亚，我是不接这个棒的，接不了啊。但是怎么样？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同样，新约里最了不起的榜样是保罗。保罗他像父亲，他有个属灵的儿子是谁？提摩太。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不要害怕，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Be strong, love and discipline。 你看到没有，这两个最伟大的代表，他们都需要有沉船，而且他们沉船的时候，交棒的时候，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神不是依靠人的能力，神依靠的是那个依靠神能力的人。所以人根本不重要，人不是人，人很重要，人的能力不重要。因为神不靠我们的力量，神靠的是我们拣选依靠他能力的心。神要的是那个认识自己不行，但是神行的。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那加给我有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认识我不行，认识神行。 I am here，愿你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们，要教导子孙，要有见证，要他们刚强壮胆。所以最后结语很简单，希伯来书，我们彼此勉励。下一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我们啊，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看见了我们就奔跑啊，放下所有的重担，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让我跑不动的，跑了觉得很辛苦的，把它放下来。主说，把劳苦担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不要叫我们的重担使我不能来到神面前，不能跑，而是要把我的重担放在主的脚前。他说，我必使他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我们的担子交给主说，你就发现说轻省。还有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把它放下，脱离。什么叫我不能跟随主的，跑不好，通通放下来，存心忍耐跑，一面跑一面仰望那个为我信心创始而且会成终的。他不仅开始了一个信心在我里面，他还会让他被完全成全。他负责，因为他自己走过这条路。 会不会失败啊？我们会的，我们走得跌跌撞撞的，对不对？但是只要对着标杆跑就不会错了，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是有错，主我错了，赦免我，让我再来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就是成为他的身体，成为那个万有者所充满的，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匹配。他要回来接我到永远的荣耀，进入神当初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那个锡安啊，我们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时时思想专心跟随他。什么时候软弱了，就思想知道我今天的环境是与神的永远旨意有关，我要专心跟随他。我也不能一个人跑，我要得着同伴，我寻求扶持，寻求帮助来跟随他。而且我还要把神的旨意教导给别人，让别人可以跟上去，让神的旨意一起不断地往前。愿主在我们身上不遇见失败，我们祷告主，他正在全地祝福的时候，不要把我们错过，说主我们在这里，让我们跟上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诗歌677首，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有许必应，有言必见，选你作为他居所。这个万古的磐石是你的根基，谁能摇动你的安息？救恩的墙垣四围环绕，尽可嗤笑众仇敌。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思想神的旨意，神的大能的作为，神所付的代价，神向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丰富的产业，神在我们身上能够运行的能力，神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让万有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感谢主，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就是锡安啊，哈利路亚。
美丽锡安，多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有许必应，有言必见，愿你作为他居所。万古磐石是你根基，谁能摇动你安息？天地永远赐为环绕，尽可知晓众仇敌。
弟兄来，
永远爱无穷我全供你儿女，永不缺乏的恐惧，谁能倦分倦干戈，当此火水长涌流，进入此门的主，历经年代人意。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第三节好吗？来，
请看云火有真显现，笼罩西海千万
姊妹，为着我们蒙的恩典，我们把赞美感谢献上，为着主荣耀的呼召，我们感谢主，为着我们跑在生命的路上，我们感谢主。求主也帮助神家有下一代跟上神的旨意，愿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我们一起把赞美敬拜和我们的呼求放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真体贴你。主啊，真的在这条荣耀的道路上奔跑，我们感谢赞美你，握住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殷勤保守所蒙的恩典，并且也叫我们认真地传给下一代，叫你的旨意往前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为着主你自己向着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向着我们荣耀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的牺牲，为了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可以率我们进入荣耀。我们真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每一天扶持的力，主你自己还要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标杆，快跑来跟随你。祝福我们和众同伴一同来爱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主，请坐。阿门。